神剑。人生旅程又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新的一幕。回首往事，每个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都经历了一生中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有不同程度的极大改变，仿佛人人都进入了一个从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模式。但回首曾经经历了什么，其实已经并不重要了，因为无论是什么都已经过去了。面对未来，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选择，让我们在新的开始来极负责任地面对自己的未来，因为除我自己以外，真的没有人能替我真正的决定我未来的路将如何去走，难道不是吗？选择吃喝玩乐度过此生，是否真是人生的主旋律和人生的目的及意义呢？疾病和瘟疫让我们人类又一次清醒过来，一个人人面对的事实无法逃避，那就是肉体生命必然的终结。无论早晚，也无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但人们却常常生活在欺骗当中，有时就连自己也在骗自己。新的起点也是新的开始，更是一次更新生命和灵魂的机会，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呀，都会随着时间过去，也都将过去。唯有创天造地的创造主上帝，他将永存不变。在这个世界上，金钱真的不能救命。看看瘟疫夺走的不光是穷人的生命吧，权力呢，也不能救命。得病的人不会因为自己身处高位就不得病不死亡，那最让人留恋的亲情、爱情、友情呢，也无法挽留住将要逝去的生命。唯有上帝主耶稣，因为他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他告诉世人，除他以外没有任何的拯救，但只要来信靠耶稣，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能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才能够赎我们这些罪人的罪，并且能够把我们带入到永远美好的生命永恒的国度当中。亲爱的朋友们，站在新的起点，真的来关爱自己的生命、灵魂，为自己负责任地做一个永恒正确的决定吧。 记住，到现在为止，如果你听到凯传在节目当中对您说的话，那一切都来得及。让我们来听一听圣经当中神的话吧。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诗篇一百一十五篇十三节，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他。耶利米书十章十节，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阿们。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海伦老师来到我们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上一次我们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特别分享了有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家长啊常常出错的点。我们在和孩子们探讨家务活怎么样来做，怎么样来分配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大包大揽的把每一个步骤都放在我们的肩头。我们不单是要帮他们做家务，提醒他们做家务，甚至呢在指正他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生活更加的疲累，不但没有把孩子教好，而且和孩子们的关系呢越来越差。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上一次海伦老师啊就特别的跟我们分析了这个其中的原因，其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共享责任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具体的来讲，就是我们和孩子们一定要共同分享做家务活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而不是一味的都是家长这方说了算，一切都是家长来定。那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动力来参与呢？更加他们也没有能够在这个家庭当中体会到他们自己自身的价值感和归属感。当然他们和父母的关系也因为彼此之间不能够好好的来探讨共享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呢，他们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分歧了。那今天我们就是请海伦老师啊继续在这方面来跟我们继续的仔细的讲，特别是在真理方面跟我们来仔细的分享。
要遵循一个关键词叫做共享权利，每一个步骤都要与孩子在权利上是一个共同分享的，也就是说每一个步骤都是孩子有一部分权利，家长有一部分权利。比如说圣经中的真理啊，那我们的神他的儿子主耶稣在新约中处处可以看见，主耶稣总是希望与我们可以共同承担那个负担，耶稣负责一部分，我们负责另一部分。他的命令呢既是命令要求，同时也是一份邀请啊。比如说马太福音十一章啊，里面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对吧，应该怎么样呢？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主耶稣这里来，那么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这里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那么 怎么样解决这个挑战难题啊？那么耶稣将负责一部分，就是他要他负责使你重新回到安息。那我们要负责哪一部分责任呢？就是要到他这里来。我再举个例，比如说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说，神的命令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里面是面对一个充满了忧虑的人，他的挑战就是如何可以不再忧虑。神是怎么帮助一个人卸掉忧虑呢？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责任。神说什么？你要把忧虑主动的卸给神，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说请神帮我们卸掉，是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接下来另一部分是耶稣的责任，他负责的是他将顾念关乎我们的事，也就是我们的忧虑。所以你看，每一个主的命令其实不仅是一份限制要求，更多的其实是一份共同承担啊，一起做事的一个邀请。好，回到这个家务活，那么错误的是都是家长来列清单，家长来选择孩子做什么，家长来监督提醒纠正孩子的执行，家长最后来决定要不要惩罚。正确的方式怎么样把这个主权责任分配给孩子呢？我们刚才说了共享决定，共享执行啊。那好，如果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在家务活方面参与到家庭建设中，那么首先制定一个家务活的清单应该由谁来制定呢？
如果按照您说的这个共享原则的话，那应该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共同的制定吧。
对了，按照共享权利的原则，制定清单的时候就应该是不光家长来动脑筋，而且要邀请孩子一起来参与制定，到底有哪些家务活都是咱们家经常要去分配来做的。家长给一部分家务活内容，孩子也想几个，对不对啊？大家轮流给，轮流给每一个成员，尽量给啊，只要年纪都不是很小都要给啊。一开始孩子可能不习惯没关系，那就要从这一步开始练习，邀请他来帮着一起想一想咱家都有哪些家务活需要做。一般来说，你要是突然跟孩子说，他可能会觉得突兀，那你可以想一个办法啊，一个切入点。比如说你可以大家吃饭的时间或者一起看电视的时间啊，很放松的时候顺便说一下，哎呀，咱们家最近爸爸和妈妈工作上都特别忙啊，我最近身体也觉得特别的有点不舒服哈，前一阵子所以感觉比较累啊，可不可以就是说咱们把这个家务活大家能不能一起各自帮我分担一部分啊，帮妈妈分担一部分啊，这样的话呢我可能会感觉好一点啊，要多谢大家来支持。那就提出自己是有需要的，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觉得啊，你们都不干活把我一个人累死了，不是谴责，而是什么邀请啊，邀请和表达需要。你这表达需要作为像一个弱者一样的，而不是一个强势的啊，不是居高临下，表达说我其实需要家庭的支持，因为我已经太累了啊。所以你说因为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想一想一共都有哪些家务活确实都是需要一些平常会重复经常要做的，我们都一起来把这个清单列一下好吧。那大家都想啊，那你就饭桌上你拿张纸列呗，一边聊一边列，列出来了以后这就大家一起列哈，一定要孩子参与，他只有开始动脑筋接下来他才会参与分配。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最留恋向往的那一刻，就是当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轻松漫步在宽阔的河边，请听着鸟儿们的声声鸣叫，看着奔流向前一刻不停的河水，如同人生旅途中的时间的脚步，没有什么可以拦阻它的前行。感悟到如同青春岁月，无论多想挽留，也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但看到宽阔的大河，就如同生命的流转，生生不息。正如圣经传道书中所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好像人类伟大的文明都依伴着大河而生。今天让凯川和您一起用耳朵来听见一条用音乐描绘的如此生动的河流。这就是由捷克作曲家斯梅塔纳创作的交响诗，也被称为捷克第二国歌的《沃尔塔瓦河》。乐曲一开始表现两股清澈的泉水从山涧涌出，一股寒流，一股是暖流。寒流由长笛的音色和上行波动的音型来奏出，而单簧管以温暖的音色奏出下行波动的音型，表示暖流前来汇合。但当真正的旋律出现的时候啊，脑海中便能看见飞溅的浪花中两条小溪所汇集而成的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沃尔塔瓦河。您是否听到了弦乐声部的大提琴、中提琴的加入与衬托，让伴奏声部更加的厚重，真的有一种河水翻滚奔流的感受。在看似波澜不惊中，却蕴藏着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它波澜壮阔，满载胜利的喜悦向前奔腾。宽广的主题旋律接近捷克民歌，蕴含着作者炙热的爱，如河水般宣泄涌流不停，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河水流经的沿岸，作曲家用不同的乐曲表现着不同的故事， 就如一幅幅涌入眼帘的流动的风景画，直到滔滔河水向前奔流，并渐渐地消失在远方。人生旅程不也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经历着岁月中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你我的生命不都如一条不停流淌的河流吗？盼望着汇入爱的海洋，最终能够归回上帝造物主为他所拯救的世人预备的永恒美好的家乡。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